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7章，如果说36章是预备我们的需要的话呢，那37章就是这救赎的需要，神满足了我们。所以这就像一个人呢，他除非他知道自己在溺水中他快要淹死了，否则他不需要救拯救啊。所以36章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是使我们在最终啊，如果我们用属灵的含义来解读这36章，就是我们在最终要到一个地步啊，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靠着我能够胜过这罪的权势，我需要赦免，我需要救恩。这个时候呢，神的救恩救赎的功我才会接进来啊。所以如果说以赛亚书的前面39章是在预备这救赎呢，那后面的27章呢，其实就把这救恩展开来告诉我们是什么。这恰恰好呢，就和整个圣经的一个结构是吻合的。所以说呢，圣经结构呢有一个主旨，就是人的堕落和神的拯救，而这个拯救都是由耶稣基督来完成的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来成就的。虽然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了，但是我们每一个地上的人，我们作为人都是因为同样的一个人耶稣同样也是神，因着他而得救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啊，我们就好理解啊，36和37章啊，放在以赛亚书里它是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在列王记下历代志下都已经读过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不是这个故事的情节了，我们来看这个西西家的祷告。我们当时在分享的时候，在列王记下分享的特别把西西家这个祷告作为一个祷告的样板来放给我们来学习啊，神放在这。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今天分享的还是侧重在救恩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37章的14节啊，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所以这封信呢是从仇敌来的，但这封信呢西西家却把它放在了神面前这就告诉我们呢，虽然罪对我们的攻击搅扰和捆绑呢是从罪来的，但是我们却要把这场仗呢放在主面前这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胜不了的，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但是神可以，基督可以。不但可以呢，在今天我们这个位置时间呢，我们看见他已经做成了。虽然在以赛亚的时代呢，他们是预言呢，期望未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来救他们，但是今天呢，我们回头看神已经胜过了罪和死的权势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西西家在上了耶和华的殿呢他只是用一个图像用一个故事的图像呢来把一个救恩的道理解开给我们听他展开放在神面前借着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把这最重要的一场征战，关乎我们生死的征战呢交在主的手里，也同时呢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是我们要把生命交在他手里的所以基督也就是耶稣反复讲过我们若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必失丧生命我们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我们是不能进神的国，就是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能是把神放在一个诸神之中那昨天我们看见亚述王想引诱西西家投降的一个方式，就是想把这个神放在一个耶和华神放在各种各样的假神之间之一我们信的是真理，我们不是信的一个宗教，不是信的一个诸多人的思想和哲学之一圣经是唯一的那一本真理的书不是书架上很多真理中间当中一本的书，都是个道理。所以在这儿当西西家把这样的一个 信摆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就告诉神，其实他自己也把选择做出来了，就是我只有依靠你，你才是唯一能够救我的。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点啊。那15节到第17节18节呢，都是在讲神的能力啊，尤其是在16节的后半段，他说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啊。这个就其实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呢，西西家里面的经历，他一段的心路历程之后，他已经走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唯有神。他前面试过别的啊，西西家是个好王，他一从他的父亲亚哈斯手里把王位接过来的时候，他就的确破除了偶像。亚哈斯是个非常糟糕的王啊，所以西西家是带领全民有一个属灵复兴的，但那样的一个属灵复兴呢，和这一时刻是没有办法比的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逼迫显，没有显明啊，西西家呢真正从里面出来的啊，那把一切献上祭坛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可以了啊，所以在西西家呢，到这一刻呢，他已经把前面该走的路走完了，埃及也试过了，金子也给过了，到这儿呢，他说你唯有你啊是天下万国的神啊，然后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之后呢，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事。这个奇妙的事在哪呢？就是如果我是我的主人，那就意味着呢，一切对我的攻击，无论是从罪、从恶者来的，对我的攻击是我去应对的。因为我是主嘛。当我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这一切的攻击就不是对着我，因为我不过是个仆人啊，就像我在我自己家的房子里，如果我是房子的主人，有人敲门，自然我去开门，我去应对。如果我不过是个房子的仆人，即便我去开门，我也要告诉对方，我的主会来回答你。所以这个敲门的，如果是撒旦，如果我自己去应对，我是永远无法得胜的。所以在这儿，西西家说，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为什么是辱骂永生神呢？因为西西家他虽然是地上以色列的王，但他知道他不过是以色列的真正王的仆人。那真正的王是谁呢？永生神呢？他才是王啊，所以仆人自然是要把这征战的权柄交在真正的主手里。所以到20节说所以他后面讲到了啊，讲到18节，他说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啊，但列国的神像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的、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们。他非常清楚啊，所以到20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救恩就是这么被非常自然的带出来了啊。我们知道呢，神为什么要等到这一刻呢？因为在这之前，神就算把救恩给出来，人会不要的啊。所以我们会想呢，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啊，他圣子基督为什么当时就不死在十架上为人赎了罪呢？因为人不要。人在那个时候连该隐连献一个羊的祭物都不肯。我们很难想象他会接受，我的罪是需要圣子基督的血我才能赎的。因为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都很骄傲，都把自己当作神，所以神是需要在时间里啊，在时代里啊，不同的时代来等候，最终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才能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在那个时候，西西家也是一样，他就在讲呢，我现在走到这一刻，我已经 预备好接受你拯救的恩典了。这样的一刻就快到第39章了，或者换句话说呢，就快到我们圣经旧约的马拉基书了，后面耶稣就来了。所以这四章啊放在这儿呢也是非常宝贵的啊，因为我们否则我们会觉得是这插进来又讲一段故事啊，为什么要这样？其实神是在给我们看见，我们是需要预备好，预备好接受神的救恩，就如同西西家预备好接受神那最大能的拯救。而这个拯救呢，也同样是以审判为展开的。审判谁呢？审判亚述人。所以从21节往后啊，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部分，一直到最后，神首先呢就告诉了亚述人神对他的宣判。这个宣判是什么呢？他26节23节啊，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这就意味着呢，神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担过去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道理啊。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呢，神担不过去。神要帮我们也帮不到。当我们自己谦卑，我本是灰尘，本是粪堆，然后呢我们就发现奇妙的事了。因为仇敌在攻击的就是永生神了。所以到26节呢，他说，现在见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神就解释给亚述人听了，不是你有这能力，是我使用你成为那审判其他民族的器皿，所以你才会有现在的力量，因为其他人民族的居民的力量甚小。但28节呢，神就对着这个亚述人说，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不但如此呢，他说，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这在说什么？神对亚述最终，我们知道呢，亚述和埃及啊，神的都是他手上的弓啊，他都会回转啊，都会有人民得救。但是神必须要使他们谦卑。所以神的审判，即便是在对地上不同的人，都是有不同的果效的。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我拒绝，我最终是在永恒里审判了自己。当我攻击神的名，我没有听见神的福音，我却做悖逆的事，神会审判我。目的是呢，使我看见那光，在审判中看见神的能力，我被动谦卑，我一样可以有可能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所以在这最后30节往后呢，就借着这样的审判，神就告诉了以色列人，他们最终会得拯救。31节，犹大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他告诉犹太人，你们最终会得拯救，但是呢，只是愚民呢，愚圣的民得拯救。而这愚圣民得拯救呢，是需要像果子一样，像果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因为神的孩子不是那香柏树，是不结果的。神的孩子就如同神一样，如同基督一样，是充满果实的果树，是要造福他人的，是要使众民得益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37章呢，我们就会看见从36章铺垫对救恩的预备，预备人的心需要救恩，到37章因着人的渴求呼求，救恩给下来，人得翻转，成了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果树，而不是那结不出果实的一棵无花果树，被咒诅的一棵无花果树。这都是在讲耶稣来了地上之后要做的事情。我们先是预备救恩，预备我们的心，接受救恩， 然后等救恩来了，我们得改变，得翻转，成为那神手里果实累累的果树。哈利路亚。